怎么解救保罗脱离耶路撒冷犹太公会的逼迫，把他送到该萨利亚的一段过程。在这段的过程里面有三段的事，还是说有三件的事。第一，就是在23章12节到35节是保罗的一个外甥在耶路撒冷听见犹太人有40个人离了字，不杀保罗不吃饭，而这个阴谋保罗的外甥知道了以后就告诉保罗，以后保罗告诉一个百夫长，那么以后得到解救。第二个是就是在行传24章第一到27节，那是保罗在腓力斯的面前做见证的事。第三段是腓斯都两年以后来该萨利亚处理保罗的案件，这是25章1到5节。我现在要先读一段的经文，看一看当时犹太人怎么样谋杀保罗的事，而他们的计谋却被泄露掉。23章第12节开始，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砍枪手200，今夜亥初往该萨利亚去，也要预备信口叫保罗起上，附送到雄武菲利斯那里去。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哥老丢李西亚请雄武菲利斯大人安，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刻解他到你哪里去，有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那么我暂时读到这里，这一段的经文就谈到我们中国人常常所用的一句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实成事在上帝。 犹太人真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种民族，当他们在教义上，在宗教的教义上，他们认为某一些人是不合他们的教义的，还是违背他们的教义的，他们一种非常极端的行为就是一般人要发誓要把这样的人处死。其实这些事保罗在没有悔改信耶稣的时候也做过的，在行传第九章我们看见保罗请求大祭司给他文书，可以到处抓人，抓基督徒审问杀害。今天保罗也面对同样的情形，这许多极端不信基督教真理的犹太人，有40个人起誓，他们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是当时发誓的一种口语，就是表明很坚定要达到他们的目的的意思。但是人的任何计谋常常会有漏洞的，为什么这一次保罗的外甥会听见这些人的阴谋呢？我相信这是神的安排，神常常安排某一些人在最紧要的关头去帮助，去破坏人不好的计谋。保罗的外甥听见这个事以后，就立刻告诉保罗有这件事。保罗在这个时候很有智慧，因为主已经告诉他，你还要为我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因为主的这个命令，所以保罗认为我必须要遵守主给我的指示，要到罗马去，不能死在耶路撒冷。所以在第23章第11节记载，那一个晚上主在保罗的旁边对他说也要在罗马做见证的这件事非常重要。保罗顺服主的命令，所以他就对他的外甥说，你要赶快去找一个白夫长来带你去见千夫长。这并不是保罗怕死，也并不是保罗要躲避人的反对。我们决定行止，决定行踪进退，要以上帝的旨意为第一，为考虑的条件。这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当保罗的外甥去请那个百夫长来的时候，保罗很有智慧的，没有把要讲的话的内容告诉百夫长，乃去告诉千夫长。所以要对什么人讲什么话也要有智慧的。假如保罗叫了百夫长来马上把犹太人阴谋告诉百夫长的话，可能有不好的后果，因为百夫长的势力权力比千夫长更小，也许这个百夫长也可能泄露这个消息。所以要对谁说话，说什么话，都要有神的指示，也要有属灵的智慧。当千夫长听见保罗外甥的报告以后，他就立刻采取行动要保护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深信是神的灵感动千夫长这么做，要不然千夫长本身对保罗也不是很清楚的认识，他不会做这些事。所以常常我们看见神在暗中做他要做的事，这真是应验箴言书所说的，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龙过的水随意转流。我们人不能控制人的心，不能帮助人做一个决定，但是上帝能够。那监察人心管理人心的上帝，他知道在什么时候 要怎么感动人的心，怎么样帮助人的意念做一个正确的决定，都在神的手中。从千夫长决定要帮助保罗，他不大认识的保罗，这完全在于神自己的作为，神自己统管人性。那么这次千夫长保护保罗的事，实在思想的非常周到。他预备200步兵、70马兵，还有200长枪手，更加为保罗预备了信口。到底是马呢，还是驴呢，还是骆驼呢？圣经没有记载。一般来说，只有罗马的军官、罗马的兵丁可以骑马的，犹太人是不可以的。不过保罗有罗马骑，大概是给他骑马，这样才在护送他的时候不至于有什么阻碍。那么保罗真是好像一个伟大的人物，有这么多卫兵来护送他。那么保罗就到了该萨利亚去。那么千夫长又写了一封非常好的信为保罗说话，他在这里谈到保罗的案件不是什么该死的罪，乃是犹太人在争执一些律法的事。所以这封有力的信，我相信也是圣灵，也是我们的上帝感动千夫长所写的。这里我们看见真是奇妙，神不但管理人的心，决定当做的事，甚至他要写的信神也在管理。所以我们面对任何的难处，不要自己着急挂虑，神会做他奇妙的事。然后我们看见这个千夫长就把保罗在夜里带到安提帕提，第二天再送他到这一个该萨利亚去。神自己所做的事有始有终，他动了三公，他必成全这个工作。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现在要继续看到这个保罗怎么样在腓力斯面前做见证的事情。当保罗被这个千夫长真的保护的时候，犹太的领袖大祭司亚拿尼亚，还有几个长老，还有一个很会辩论的辩士帖斯罗，他就要到巡抚那里去告保罗。他们这一帮人真是满口官腔，讲了许多恭维的话。他们到了这个腓力斯面前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印尼的已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激不尽。这些都是不是真心话。那么他们呢就要控告保罗，说保罗好像瘟疫一般，是鼓动天下的人，是一个叫全天下的犹太人都作乱的人。这种的诬告实在是无中生有。现在我们看看保罗怎么做。当巡抚听见这些人的控告以后，他就叫保罗来问话。那么现在我们看见保罗怎么样在腓力斯的面前来辩护。保罗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顿世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你查问就可以知道 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活人辩论松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上帝，有幸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上帝盼望使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上帝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究竟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赠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乱，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今后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枉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使人符合的道理。保罗这一段的辩论主要的有3点。第一，保罗证明他来耶路撒冷没有做过扫乱的事情，这是事实，因为他来这里不过12天，他还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行了接近你，所以他一切的行为都没有一样是扰乱民心，这是说明这帮人的控告是诬告不是事实。第二，保罗在这里谈到他是遵守祖宗所教训的，盼望人复活的圣灵，所以保罗说我今天讲复活的道理并不是我的新道理，那是我们祖宗到现在无论是摩西的五经无论是先知的书都记载的，就是盼望上帝借着耶稣的复活大家可以复活。这个复活的真理我们在摩西的五经就是亚伯拉罕相信死人活的真理里面看到的。我们曾经谈过亚伯兰因信上帝能够叫死人复活，就是撒拉过了生日的年龄可以生孩子，所以因此上帝称他为义，这是摩西五经里面的记载。先知的书是指着什么呢？应该是指着大卫先知在诗篇第16篇所预言的，那就是彼得在无神界的时候所解释的，因为上帝没有把圣者去见朽坏，要从死里复活。另外先知的书也许也是指着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都曾经叫人复活，也可以指着以西结书第37章以西结先知看见孤干的骨头再复活的事。所以佛的真理是以色列祖宗一直到现在他们所盼望的。保罗说我传讲这个真理并不是新道理，乃是祖宗传下来的旧道理。第三样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他是长存无愧的良心，他的做人不但照律法也照良心，这是以色列人所有的人都讲的。保罗的这三方面的见证实在也可以帮助我们，我们行事要光明磊落，我们基督徒不做鬼鬼祟祟的事，当做的事我们做了就不怕人的回谤。我们所盼望的是圣经的真理，是好几千年人所盼望的真理，所以就不需要有因为人的威吓而害怕 更改我们所传的信息。耶稣的复活不但是犹太人所盼望，也实在是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宗教家所盼望的。埃及人盼望人复活，其他的宗教人也盼望人复活，所以佛的真理在其他的宗教只是一个盼望，而并不能成为事实。但是耶稣基督实在复活了，而这个复活的真理正是全人类所需要所盼望的。谈到良心，这也是全人类所需要的，所全人类所要做的，我们要对得起良心。保罗这样的辩护以后，这个腓力斯本来要详细晓得这个道，但是他自己也是很糊涂的，他为了人情，他就马马虎虎的，好像没有再进一步彻底的了解信耶稣的道理。虽然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的妇人犹太的女子叫做土希拉，要叫保罗来跟他再讲到关于耶稣的事。在第25节说，保罗神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腓力斯，他好像有心要听到，但是真正给他讲到完整的救恩的时候，他又害怕。他最害怕的就是公义、节制跟将来的审判。很多做官的不讲公义，也不讲节制，他会审判人，但怕自己受审判。我们一般都听见政府是讲公义的，但这个公义常常是对他们有利的公义，而不一定对老百姓有益的。讲节制，很多做政府的官员常常不懂得怎么节制他们的权力，他们滥用权力。还有谈到审判，这是很多做政府官员所怕的。所以当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害怕不要再听下去。可惜得很，他没有听完保罗所讲的道。因为真正能够行公义的，那就是在上帝面前按着上帝的正义而行，而得到上帝的喜悦。而真正能够过节制生活的人，不是靠自己的理性、靠自己的意志，或者靠着自己道德的观念或者良心的能力能做到的。一个人要节制，必须靠着信耶稣得着圣灵的能力，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可以帮助我们结出节制的果子。这就是加拉太书第5章23节所说的。所以一个真要节制的人，必须靠圣灵的帮助。另外谈到审判，耶稣基督说圣灵来了，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真正的审判是圣灵用圣经的真理叫人自己审判自己。神叫人审判自己，是叫人自己悔改，就不必受神的审判。所以神赐给我们的良心是审判我们自己，神在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是帮助我们常常检讨自己、审判自己。我们一有过失，马上自己改正。一个真正能够审判自己的人，能够纠正自己错误的，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和帮助。可是保罗才讲这些，而没有谈到进一步的时候，腓力斯就怕了，就不要保罗再继续下去。第26节给我们看到，原来腓力斯只盼望保罗做回路的事，可以叫他释放。所以后来好几次再叫保罗来与他谈论，但谈来谈去差不多2年的时间，腓力斯浪费他的时间，他无心 追求生命的道。虽然他有机会听见保罗讲道，保罗介绍生命之道，可是菲斯都太可惜了，有机会听完整的真理，他却不听，只盼望的钱财，只盼望仍然保留他的地位，只盼望仍然要滥用他的权柄。结果他不听真理，就把保罗留在监牢里面有两年之久。在第25章1到5节，我们看到过了两年，菲斯都来接任的时候，他们再来处理保罗的案件。圣经给我们看到，为主常常有受到许多在人看来不必要的苦难。不过在这两年的时间，有人说保罗就做祷告的工作，在监牢里他在思想纪念各地教会的需要。有人说在这段期间保罗就写了一些的书信。神叫我们无论站在讲台上，无论在监牢，无论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时间思想神要我们做的，最少也可以为一些工作信徒祷告。所以无论在哪里，只有我们的心为主，我们都可以侍奉那永生的上帝。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